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向天牧师主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许曾经有人帮助你认识了耶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家人，可能是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牧者，一位同志，或者任何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将要告诉我们神要改变世界的策略，他要让人一个一个的认识主。欢迎继续收听向天牧师的约翰福音查考，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就是神子基督。如果你的手上有新约圣经，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前已经看过基督的神性和道成肉身，那么也听过了施洗约翰的信息。现在向牧师要为我们介绍因信跟随耶稣的五个人，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天牧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的要看的经文呢，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因信跟随的五个人，因为相信，因为相信而跟随主的五个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35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 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领导技巧与尾声》。当初我就是被这个书名所吸引，我才开始看这本书。在阅读之间呢，我非常惊讶的发现，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这个词竟是马克思所发明的，也出现在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之中。我真的没有想到共产主义竟然能够如此的采用基督教信仰的某一些特点，并且呢，能够用来赢得世界作为他们的目标。我觉得身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自我反省。其实呢，从这本书当中，我看到耶稣呼召门徒这个主题。如果你对人提出的只是一些些微的要求，你就会得到似有若无的一些回应。如果你提出重大的要求，你才会得到热烈的回应。耶稣对于门徒和世人的要求就是属于后者，提出的要求够重大，得到的回应也才会够热烈。我知道在商业界就是这样，我认识一位先生，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后来呢，他回到祖国，决定要开创一番事业，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啊，都以这个远大的理想作为他的依归，他也不断的鞭策自己要更加的努力。他曾经说，当年创业的时候，他并不期望有太多人和他一同奋斗，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能有几个人和他一样，对于工作能够完全的投入，也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在他常年的努力之下呢，现在他的事业有成了，创立了一个着重这个品质的名声，这都是由于他的自我鞭策和努力他所得来的。在体育界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教练他不着重纪律，就不可能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球队。如果球队的目标平庸，甚至是很低落的，就不可能会有杰出的表现。重视纪律的心灵，才有可能有纪律严明的队伍，这是必然的。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也有同样的要求。耶稣向来就不期望信徒人数能够突然之间增加很多，他所要求的就是门徒的信仰要品质优良，个人的每一个肌肉和关节都能够充分的配合，由这个整体带来富有品质的这个信徒的生活。耶稣他不会硬把人从平凡庸俗的人生当中勉强拉出来，好像滥竽充数一样。他对你的呼召是根据他对全人类的计划所设计的，就如同他呼召约翰福音第一章中间的五个人是一样的。这一点是很重要，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首先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然后呢，我们就要逐节来分析经文。请将你的圣经翻开，跟着我们一起看，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讲，否则就只有一些人的意见而已。约翰福音一章29到51节，约翰福音一章29到51节就好像是约翰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三篇日记本是一样，因为里面有三处提到次日啊，就是第二天次日如何如何，29节、35节、43节这三节都有，基本上呢，这是连续的三天，也就像是好像流水账一样，以单纯直线性的这种时间时序的这种记载，将这三天所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使我们呢不至于遗漏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的一些事迹。其实呢，也很像是作者约翰从施洗约翰的日记上撕下了三页，将这些内容呢笔记成为书，让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具体的内容，也简单的看到 这当中的主题和大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呢，一样是有着简单直线性的结构。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了五个人，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好，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了福音的信息，也都有一个回应的机会，也都有一个结果。换句话说，这十七节的经文的结构就是一个动作，然后呢，引发一段沟通的过程，或者是一段信息，然后呢，再产生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听到福音信息的人会做出来一个决定。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当中呢，有四个人的名字被记载出来了，而作者约翰本身呢，却刻意的隐藏了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这里提到了安德烈，他是第一个人物，也是彼得的兄弟。在35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安德烈和约翰出现了，之后呢，就是西门彼得，他是第三个人物。然后43节，我们看到第四个人物腓力，我们对他的了解比较少。然后45节，第五个人物出现了，就是拿但业，我们对他的了解也最少。关于这五个人呢，我们常常会在西方的文学传统当中看到他们的故事，也有不少的教堂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例如说，我小时候曾经到一个圣安德烈的教堂去聚会。可是安德烈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其实安德烈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失败的人，失败者。如果他活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的单位都不会想要雇佣他。但是安德烈真正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几次，但是都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只是带人来认识耶稣。其实安德烈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是彼得的兄弟，其他的方面都完全不杰出。这种感觉我很可以体会得到，因为我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呢，也是一直处在一位非常杰出的兄弟的阴影之下，所以我知道安德烈的角色是很不好过的。其实这几个人并不是圣人，他们并不是毫无软弱过犯的人，也不是完全人，他们和你我一样，有一切的缺点和弱点，而圣经上对于他们的记载也毫不讳言他们的弱点和缺陷。稍后呢，我会一一的为听众朋友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先来看安德烈和约翰。我们看35节，约翰福音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也就是耶稣的先锋部队，当时已经有一些门徒跟随他了，他正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和约翰。接着36节说，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其实29节就已经记载施洗约翰曾经说过，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并不是并不只是当地人的救主，他也不只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弥赛亚，他是普世众人的救主。所以约翰才在这边说，这位才是应该要跟随的。所以呢，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我们可以分析这段经文，了解其中的传福音手法，就是大规模的布道。这种大规模的布道呢，就是有一位特别有恩赐的传道的人，将福音信息告诉原本不知道的人，就好像当今的葛培里，或者是过去的像穆迪怀特菲德约翰威斯里、诺克斯这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这些布道家，他们都带领了大规模的属灵复兴，将福音信息呢带给整个国家的人民。施洗约翰就是第一世纪当中的布道家，他把福音信息带给当时的世人，告诉他身旁的人，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羔羊，你们应该跟随他。36节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句话就是每一个福音工作者唯一应该传讲的信息，因为真正的福音工作单单以呈现耶稣基督作为核心的工作，告诉世人说，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应该要跟随他。果然在施洗约翰的指导之下呢，两位门徒就跟随了耶稣。这个过程是很简单，但是却非常的美好，而这就是世人听到福音好消息之后 会有的反应。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你自己哈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记得呢？是不是记得神使用哪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你呢？也许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某一位宣教士，或者是牧师传道人。有的人来跟随耶稣是因为身边有一个人日复一日彻底的活出了耶稣所喜悦的生命，譬如说某一位不愿意作弊的同学，或者是一位坚持信仰面对一切的朋友等等的，这样的人就会吸引你，带领你来认识耶稣基督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你可以回想看看，回想看看你自己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好，这个我们说是郑吉好了哈，郑吉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小呢就反复听到福音，也参加过无数次的布道会，但是呢他一直不肯接受主，而且呢总是和犯罪的事情纠缠不清。他不只是不信耶稣基督，不信主，而且呢常常会欺骗人，做各种的坏事。由于他从小就参加过这个无数次的崇拜聚会，那他也对聚会呢厌烦极了。有一次呢，在一次的布道会的聚会当中呢，他正想要从临时这个支搭的帐篷走出去，找一个地方去轻松一下，却刚好有一个矮小的老人向他走过来，并且呢拉住他的衣襟，对他说：你不想得救吗？你不想前进吗？郑吉啊，这个男生啊，当时真想一拳就打倒他，但是低头一看，这个矮小的老人却正在祷告，因此呢郑吉实在是下不了手。就在这个时刻，圣灵开始动工了，郑吉的心被打开了，他渐渐的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将自己的心交给了耶稣基督，从此他的一生大大的就开始改变。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吧，你记得你自己什么时候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吗？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曾经从容在人生旅程中踱步，饱尝享乐以及安舒，一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僻静之处与救主面对面。我曾经加入生命当中的疯狂竞赛，以财富、名声、地位、权势作为我人生的目标，只顾身体不顾灵魂，一直到我与救主面对面。我曾经构筑空中楼阁，让它高耸云端，也曾经立定心智以铁腕处理一切，一直到我与救主面对面，我见到了他，认识他，因而觉得羞愧，因他忧伤双眼直视我心。那日我迟疑了，并扑倒在他脚前，我的空中阁楼完全消失无踪，一切都消失无踪，我不见一切，只见耶稣慈容。现在我将所有思绪奉献给世人之灵魂，我要传讲，我已失去生命，以便将之寻回。自从那日在僻静之处，我与救主面对面相逢。安德烈和约翰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安德烈向来不是很出众，而约翰呢，他号称为雷子，性情很急躁，又容易冲动，但是他却成为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因为他与主相遇了。这两个人都跟随了耶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人跟随耶稣以后，耶稣有什么反应。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章38节，约翰福音1章38节，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你看这样的回答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找的是什么呢？但是他们却回答说，你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觉得需要一些时间好好的思考，之后呢，才有办法去回答耶稣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先与耶稣共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回答了。听众朋友，你跟随耶稣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为了成为教会当中的一员吗？是为了认识某一些人，打入某一些团体当中，以便让自己的事业更为顺利吗？你为什么决定要跟随耶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的思考和反省，因为这和我们的动机是有关的。我觉得约翰在这个时候在这边描写的非常亲切生动，因为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亲切。这两个人问耶稣说，你在哪里住呢？3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圣经当中很少记载耶稣他的住处是在哪里，这里就是少数的例子之一。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8章20节，马太福音8章20节就这么说，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住的地方也许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家的楼上的某一个房间，也可能呢是一间草屋，或者是一个岩洞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办法确定。其实耶稣住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他是谁。约翰和安德烈看见他的住处，便与他同住了。能够与耶稣同住实在是太美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想象过呢？你可以好好想象一番，因为你以后将永远和耶稣同住，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呢，约翰和安德烈不但与耶稣同住，也与他交谈了，可以谈到了生命当中的经历，或者呢，耶稣会提起他来到世界的使命，但是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他们与耶稣同在并且交谈，从深圳，也就是下午4点左右一直到傍晚。然后第40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住处，至少安德烈离开了。圣经上这样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里又是把安德烈和彼得连起来，显然安德烈不如彼得的重要。41节又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往往把圣经当中的人物想象的很平面，很不真实。但是这里记载的是一个人去找他的哥哥这样的一个经过。西门彼得比安德烈要年纪长几岁，而且呢个性比较突出又比较刚强。这个时候安德烈来到西门彼得的家中，而西门彼得已经成家立业了，当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安德烈先敲敲门，这个西门彼得会觉得很纳闷，这么晚了是谁来了呢？他将门打开，诶，看见安德烈，可能会对他说，诶，这么晚了你怎么了，有事吗？安德烈会这样回答，他说，哥哥啊，我们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西门彼得就会问他说，找到谁呢？安德烈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当时候安德烈的激动和西门的惊讶绝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安德烈一定会非常兴奋地说，我们找到他了，我们还知道他住在哪里哦，我刚刚从那里出来呢。于是啊，安德烈就带着西门彼得去见耶稣了。在约翰福音第6章当中也记载了安德烈带着一个小男孩去见耶稣，并且从他的餐盒当中拿出食物，告诉耶稣说只有这些。另外呢，在约翰福音12章中，安德烈还带了几个希腊人去见耶稣，这是非常特别的举动，因为其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这种事情连腓力都不敢做，所以腓力带希腊人去找安德烈， 然后呢，安德烈再带他们去见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呢，安德烈也是带人去见耶稣的。啊，他让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因此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曾经有帮助于你的信仰呢？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跟听众朋友来谈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亲身的经验，希望听众朋友你不要错过了。好，我们今天节目的信息我们就到这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当然听众朋友你听得出来我们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你来谈最先找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耶稣的这五个人这样的一个经过，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信息。听众朋友，不知道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困难，或者是在你的信仰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个人生命的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向天牧师我来谈一谈，很欢迎你写信给我啊，不论你是用一般的信件或者是用 email 电子邮件都非常欢迎。我的姓名很好写，向就是方向的向，天是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我会尽快的来给你回信的。好，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你以及你的全家。
节目当中也就是生活透视节目当中，向牧师将要告诉我们他的哥哥怎么样带领他来认识主，所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精彩节目内容。当然我们也不忘记在这里为您播报一下我们的通讯地址，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来信若是你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代祷的，让我们知道好吗？您的信件可以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你可以写给向天牧师收，或是写给生活的透视节目收。好，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